在上一次的训练里面，我们说到，我们的侍奉应该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。我相信，就着在座的姊妹们来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一般付出我们的爱心和劳苦。但是我不只希望你们给别人的感觉说你很有爱心，你也非常的劳苦，你留给别人的印象如果仅仅是如此，你的侍奉还需要再提升。我们希望你留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令人羡慕，人家自动的会跟你们加在一起。如果你留给印象只是这个人很有爱心，好不好啊？好，不够好啊。仅仅很有劳苦也不够好，但是希望在你身上有一种的东西是让人觉得羡慕的，这种的羡慕才会结长存的果子。我们自己在侍奉上也会提升到另外一种的层次。感谢主，今天晚上我们进到最后一次，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乐，我是非常的喜乐，荣耀的释放。我想也是很奇妙，当初我们要做这样的训练的时候，有姊妹们告诉我说，哎呀，我们很多的屈服者姊妹他们得救的时间还没有很长，他们的弟兄也才得救没有多久，他们实在需要有一些的帮助，所以我们要是不是要办一些姊妹的训练，或者姊妹中干的成全训练，培养一些未来的屈服者的姊妹。当我自己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，我有两种的思维，一种的思维就是我们需要有一种训练，就是告诉你屈服者的姊妹到底该怎么做，家打开姊妹们到底要该怎么做，你做一个中干姊妹们到底要该怎么做，就告诉你该怎么做就好了，这是一种的思维。那这种需要其实是必要的，因为有一些在实行上的教导是需要的。但是我另一面我就想到尼托森弟兄说的，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。那我慢慢觉得，如果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，告诉你了，但你不是那个人，讲了还是白讲。所以自己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，突然其实这是长久以来这个人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就是旧约中的约瑟约瑟就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所以根据约瑟我们就定了十个题目，我们盼望这是说成为什么样什么样的人，成为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，意思就是我们要注重我们的所事。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是你这个人的所事需要在神面前重新被他来制作。所以我想今天晚上进到我们最后一篇了，我不知道前面九篇你到底进入了如何，但是没关系，将来你还要再补，你就尽量想办法去补它。但无论如何，今天我们进到最甜美的一篇，讲到成为福源，好不好？你们没有多大兴奋的我是很兴奋的成为福源哦，成为福源。好，那福源这两个字呢，是出自于以西结书34:26，我们一同把这个经节读一下，好吗？好，这里提到福源，就是指你知道以西结34是指的神借他的生命使神的百姓慢慢一步一步的恢复他们。好，不仅借着生命他们得着恢复，叫他们蒙受神的赐福，更叫他们这个人被制作成为别人的福源，使别人也得着供应。好，我们蒙神赐福是第一步，不仅我们自己蒙神赐福，我们还能够将我们所得着的供应别人，阿们，成为别人的福源。所以这里说到赐福的雨按时落下，就必有丰富的属灵粮食，使我们不只自己得着享受，也能够供应别人。所以我们盼望经过这样的训练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在我们中间有更多更多的姊妹兴起来，他们一步一步能够被主恢复， 恢复到一个情形，不仅他们自己蒙神赐福，他们周遭的围绕他们的人啊，也能够得着他们的供应。他们在每一个小区里面成为福源，在每一个社区里面成为福源，这是我们训练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。好，那第二点说到这次训练，感谢主，主就是带我们一步一步的恢复啊。以西结三十四章是指的恢复，同样在这次训练里面，主也带我们一步一步来恢复。首先让我们看见我们盼望成为一个生命丰富的人，就像约瑟，约瑟之所以掌权，就是他有粮食，他有丰富的供应，所以各地的人都到他那里去提粮，他成为一个生命丰富的人。因为约瑟有先见之明，所以他预备粮食。同样因着要成为生命丰富的人，你就必须成为一个殷勤服事的人。这里也提到我们需要三方面的劳苦，我们需要在神身上花功夫，我们需要在人身上花功夫，我们还需要在主的话上面花功夫。借着我们与神与人与主的话花功夫，然后我们去服侍别人。我要说，你越服侍别人，你自己的生命累积的丰富就越丰富。凡是一个天天说啊，我需要人家照顾啊，我好可怜了、啊。反正越讲这样的话的人，他就越可怜。你出去去供应别人，去服侍别人，那个丰富就是借着服侍累积出来的。好，我们还需要正确领会。为什么需要正确领会呢？因为我们常常误会，我们误会人，我们误会神，我们也误会环境。有时候我们的很多事情，我们的解读出了问题。因着我们的解读出了问题，我们的路就走得弯弯曲曲。感谢主，我们的约瑟弟兄他是一个正确领会的人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那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哎呀，约瑟不仅会正确领会，他还会解梦。感谢主，因着他的领会，他的说话把他从所有的困境中走出来了。所以亲爱的姊妹们，领会是一件大事。好多时候我们领会错了，真的是领会错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误会人了，误会一些话，有时候我们误会神了，有时候我们误会一些的环境，因着这样我们常常就陷在那里走不出来。所以提醒我们需要有正确的领会，这个领会有了，你才能够观察家务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真的需要看见神的家中有许多的需要，各种人有许多的需要。我们不是坐在那里啊，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好，我们要去观察。你看这个姊妹，今天她那个表情不对，你要学着她表情到底说出什么故事。好，你看看今天这个聚会缺了些什么？为什么她没有起来说话？为什么她今天啊，整个聚会的情形死沉？你要想办法去帮助这一个。我们的眼睛需要观察家务，不仅观察我自己家里的事情。有些姊妹们很会做家事啊，观察自己家，但是她在神的家中，你要培养自己有属灵的观察力。哎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接着要看，我们需要舍己服救。当你看见那个需要在那里的时候，你这个人要学会去救别人，要成为一个舍己的人，要成为一个愿意出代价的人。当你愿意这样操练，感谢主，神的就能够使用我们做一些事情。好，接着你需要守住等次。我想姊妹们一听到守住等次就觉得非常的沉重。其实我们换一个说法，就是守住等次要看见你到底该站在哪里，你的角色到底是什么，你在家中是什么角色，你在教会生活中是什么样的角色。角色的认知非常重要，角色认知错误就会扮演过当，或者是扮演不足。阿们。扮演过当或扮演不足都是失败。你要怎么样能够正确的认识你的角色是什么，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等次的意思。你要站对你该站的地位，然后扮演好你该扮演的角色。接着感谢主，按时分粮。阿们。我们真的需要那个时，不仅是按着时间三餐，还是按着个人不同的需要去按时分粮。好，然后还需要什么？在分粮的过程中有没有挫折 当你去接触人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古里八怪各种样的人都有，所以我们要胆子要大。 阿们，感谢主，胆子要大，要刚强壮胆。哦，主耶稣啊，不要一两次啊挫折啊我们就气馁了，一两次啊就不干了，就想哎呀这个，你需要胆子要大，但是胆子大的过程中，你还需要一个平衡，就是心要细，明白？要了解真实的情形在什么，哦，否则啊，有的时候你自己闯了祸，胆子大的人就容易闯祸，闯了祸啊，人家难怪人家给你不好的脸色，所以你心还要细，到底那个问题出在哪里？好。最后第九篇就是上周我们说的要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人，那首先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羡慕，我们要羡慕神的同在，我们羡慕在我们身上要有最高标准的道德，像主耶稣一样，我们还要羡慕成为一个有分量的人，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度量的人，我们还要羡慕跟众圣徒同被建造。哎呀，你不要看跟众圣徒同被建造，成为一个团体的羡慕啊，这可是一件大事。你说其他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分量，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智慧，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度量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，但是你能够跟弟兄姊妹啊绑在一起，为教会求，为教会想，哎呀，慢慢慢慢有一些东西啊都会加给你们。你要说我有分量就跟别人不能配搭，说我有智慧跟别人合不在一起，啊，我有神的同在，那别人都没有神的同在。我想那就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过程中用召会生活的建造来检验这一切。阿们。那今天晚上感谢主，我们要接着来看看成为服务员。那今天信息啊稍微多一点，我想完结篇呢，啊，就稍微多一点哈，啊。好，我们一同来看看第三重点，好吧？前言的第三重点，一同读一下。这里提到你要成为服员的先决条件就是蒙神赐福，神要能赐福你才可能成为服员，因为真正的服员是神。阿们。神乐不乐意向我们赐福呢？神是乐意的，但是他的赐福是有条件的，这个条件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必须谦卑俯伏在他面前，并且在他的光中省察并对付我们的自义与骄傲，神才有路赐福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晚上我要摸到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东西，就叫做自义与骄傲。我们前面也许你觉得我是生命丰富的人，成为我是什么呀，殷勤服侍的人，我是观察家务的人，我是胆大心细的人，我是按时分粮的人。当你提到这些其实有一点危险，因为什么？不知不觉有一些东西啊把你这个人做高了做大。所以最后一篇呢，我要摸到一个很关键的东西，就是也许前面都是，还需要一个什么？谦卑俯伏。我们需要对付我们的自义与骄傲，神才有路赐福给我们。好，第二大点说到神是赐福的神。那圣经中关于神与人的关系啊，总共神有四种称谓，他是创造的神，他是救赎的神，他是审判的神，他还是赐福的神。这四者是相连并且在一条线上。首先他是创造的神，有没有问题啊？阿们。因为他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万有并创造了人，所以在以赛亚45:18那里说是创造诸天的耶和华，并那塑造并造作地的神，他使地坚立，他创造地。好，我想你们去读一读就知道，讲到神的创造，讲到神创造天，神创造地，神也创造人。好，神不仅创造，神还是救赎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着人的堕落，所以神就来救赎。在19:14说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。阿们。在48:35那里说，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。 所以神是救赎的神。好，神不仅是救赎的神，神还是审判的神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一同读下面的，好吧？那些好，这里说了两种人需要被审判。第一个，拒绝神救赎的人，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，不接受神救赎的人，他们就落到神的审判之下。第二种是谁？第二种是我们，是我们这些蒙神救赎的人，若是与神出了问题，就阻塞了神施恩之路，神也要来审判他。好吗？所以神的审判是说到两面哈。所以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也说到神，这位神是审判全地的主。诗篇七章诗篇第七篇第十一节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。第九篇第七节说他已经为审判立定他的宝座啊，说出我们这位神是审判的神。好，神还是什么赐福的神。阿们。审判人，然后神审判人的目的不在于刑罚，乃在于赐恩。神要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，换句话说，神要赐福给我们。审判是一个手续，审判是一个手续，目的是赐福，目的是赐恩典给我们。好，所以第二点，他说圣经说他赐更大的恩典。每一次神来审判，结果都是赐恩，叫受审判的人更多认识他是满有恩典慈爱的神。姊妹们，你们喜不喜欢神是审判的神？我看你们要说实话，大家都不太喜欢神是审判的神。但是这里提到，好，每一次神来审判，结果都是赐恩，叫受审判的人更多认识他是满有恩典慈爱的神。Amen。 所以我们刚刚唱那个诗歌，你们喜欢唱这首诗歌吗？好久没唱了，就是意思好久不敢碰这首诗歌了啊！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，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买。真的吗？感谢主。我在年轻的时候啊，经常唱这首诗歌，但是唱的时候都是眼泪是含在眼眶里面，唱的都很悲情了。每次的打击，哇，打的真是，每一次啊，的心都很碎。这个，啊，但是啊，感谢主，那是因为不认识神的作为，总觉得神啊，好像要剥夺这个，神要对付那一个。但是这首诗歌后面说，如果你收去的东西，你以自己来带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第三点说。到了启示录末了，这位神他坐在审判的宝座上，对旧的宇宙做最终的审判，结果就带进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，在其中全是神的同在，全是神的祝福。是不是啊？我们看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。好，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然后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然后呢，他说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与人同在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百姓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所以经过了最后一次审判以后，感谢主，带进了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，在其中全是神的同在，全是神的祝福。所以我们在这一段要告诉姊妹们，神审判是一个手续，是一个过程，他的目的就是赐福，就是把他自己要赐给我们。好，那第三点说到，那我们如何得神赐福呢？这个赐福的条件是什么呢？第一点，我们一同读一下哈。
神的审判是为着赐福给人，但人若无正确的反应，还
好，这里说到神需要人的配合，如果人没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来配合神的审判，神就只能停在审判那里，而不能把人引到祝福里。我自己在教会生活不知不觉也过了50年了，在这50年中我看见许多形形色色各种不同的人，那我觉得蛮可惜的，就是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啊，在他们身上受了很多的苦，我的确也看见神的审判的手在他们身上，换句话说，他们啊常常以他们受审判来夸耀，比如说受苦的勋章一排一排的，这个一大排的勋章都是苦难，但在他身上呢，却没有多少让人羡慕的东西，好像多年来他一直停留在，或者逼着神停留在审判那里，而不能把人呢引到祝福里面。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人的配合的问题。我问在座姊妹们，你们愿意神在你们身上一直停留在审判里吗？不要啊，大声点讲，不要啊。我想我也不要。如果我们的一生神一直在我们身上都一直停留在审判里，那你这一生真的苦死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真是希望感谢着赶紧 pass 过去，哈哈，主赶紧通过以后把我引到祝福里面。但是这里说到人的配合很重要。好，那许多基督徒不认识神审判的作为，他常常在那里藐视抗拒不肯悔改，结果使神施恩无门，赐福无路，祝福就停住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人的藐视抗拒不肯悔改，跟神在那里硬在那里盯在那里，跟神在那里坚持在那里，搞到最后啊，使神施恩无门，赐福无路。好，第三点我们一同读。这里很重要一个点，就是请姊妹们，你们要就是自审自责，定罪自己。好，人若因着神的审判肯自审自责，定罪自己，人就能在神面前得着神的祝福，蒙更多的恩典。那我是提醒姊妹们，当你遇到这些环境，这些环境也许是从家庭出来的，也许是从配搭里出来，也许是从工作里面长官或部署出来的，我不知道啊，总是在你的也许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，或者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，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，主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主耶稣，我相信在我身上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，临到我，你的美意，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你需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，在神面前好好求问。Amen。当你越俯伏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当然有的时候神会向你说话，有的时候神不说话，神就叫你安静。当你愿意安静在神面前等候仰望的时候，慢慢慢慢神会在环境中向你说明。神会有一些的说话，当你伏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感谢主，这个时候你就蒙神的怜悯。好，他说人就能在神面前得着神的祝福，蒙更多的恩典。好，一个人越蒙恩就越审判自己，定罪自己，若是一个人非常自义自恃，那就证明他里面缺少神的恩典，缺少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在这里需要有一个大的调整和对付，否则我们在那里自义自恃，一直在那里讲理由，一直过不去，一直在那里抗拒，搞到最后把神只好逼着一直停留在审判那里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带姊妹们来看一看